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在晨祷要来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28章。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都是很单纯的，所以他们讲的话也是很真实的，也是很真诚的。所以我就看到有一对母女在对话，孩子是5岁，母亲呢就30-40岁。所以有一天母亲就问这个女儿说，哎，宝贝，告诉妈咪，如果你像妈咪这个年龄，你最想做什么？然后那个女儿看了看她的母亲，就回答说，这还用问吗？就是减肥咯。所以同样的，这对母女在一次吃早餐的时候，哎，这个女儿就吃的食物掉得满地，然后在忙碌的母亲就生气，不停地大声骂女儿。同样的，女儿看了看母亲，就问母亲说，妈咪，你今天是否忘记祷告？所以今天同样的，小孩子讲话是很单纯的，他看到什么就讲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也会在忙乱中、着急中或者惧怕中忘记了先来寻求神，就在着急的时候就以自己的方法去应付问题，结果呢就使自己陷入更多的问题。因为这张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两个自陷困境的王，一个扫罗是现任的以色列王，和大卫是下一任的王。他们在这一章的记忆就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们在这些困难中心里惧怕，而忘记了寻求神，就以自己的方法去应付或者逃避他们的问题，结果就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两个自陷困境的王，从他们的生命，从他们的如何应对问题，也让我们来在经文中来学功课，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如何的来光照我们。首先我们要看的是第二节，就是投敌的大卫陷两难。就是我们在上一章27章其实也看到了，大卫因为害怕被扫罗追杀，所以觉得有一天会死在扫罗的手中，所以他就靠自己的想法决定逃向这个非利士仇敌的地方去寻求保护，这样他就可以脱离扫罗的手。所以从27章经文我们也看见，他真的是脱离了扫罗的追杀。但是大卫当时是依靠说谎欺骗来换取这些只是暂时的安定的生活，所以其实他在这个仇敌的地方，他的内心是没有平安的。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他面对更大的挑战了，就是第一节所讲的，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大卫投靠的这个亚吉王，现在他要求大卫和他的随从要和腓力斯人一起出去攻打以色列。所以现在大卫面对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大的考验。如果我们看，大家可以一起设想，如果你是大卫，你选择跟这个亚吉王一同去攻打自己的同胞，就是攻打以色列人，大卫是可以继续的就安心的住在这个仇敌的地方，但是他就面对要跟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而且将来以色列人还会拥护他这位杀害同胞的人做他们的王吗？因为大卫知道自己已经被告立要接替这个扫罗做王了。如果大卫不愿意跟这个亚吉王一同去打仗的话，他就会让亚吉王看见他对亚吉王的忠诚是虚假的，所以因此 他就会跟亚吉王闹翻了，因此他就必须回到以色列继续过着被扫罗追杀的日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大卫陷入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局里面，他如何面对呢？我看到他的回答是，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真的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他的回答在第二节讲到，大卫对亚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所以从大卫的回答我们就看到他的这句话是非常含糊的，他没有清楚的表明他要不要随这个亚吉王一起去打仗，而且更没有说明仆人所能做的事是什么事，他只是这样应付过去。但是因为亚吉王已经信任了这位大卫，所以他没有怀疑大卫，并且还对大卫说，这样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所以护卫长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守护我的头了。所以就是说这位亚吉王立了这位大卫一直要在他的身边来保护他，非常的信任大卫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大卫原本就是投奔这个敌人，只是想逃避扫罗的追杀，但是没有想到今天他面临的比以前更大的压力，就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在我们做事，都会常常面临到像大卫这样的处境。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惧怕无助的时候，我们想要逃避或者就是尽快解决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让我们陷入试探，很容易会让我们就暂时快快的以任何方式也好了来解决掉眼前的问题。结果很长呢，我们看到的是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很常会绕更远的路，甚至有些回不到原本的路了。所以我在其实我的背景里面，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因为有一些在新加坡犯的法其实也不是很大的罪，但是他们因为害怕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就逃到外国，以为就是出路，就很像大卫这样逃到了仇敌的地方，但这个是逃到外国，以为新加坡就抓不到他了。结果呢，其实逃亡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就是寄人篱下，而且很长钱财很快就散尽了，你常常要用你的钱财来应付你周边的人，特别是那些想要从你身上得到便宜的人。所以结果逃到外国，钱也用完了，也没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在外面国外干案，结果久而久之又被抓，结果呢更加的就是辛苦，因为在那边坐了牢，还要被遣送回新加坡，再面对他之前逃避的这个刑罚，所以要面对的是旧案跟性罪的问题。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面对这些突发的事件，特别是危急的事件，令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快快的想要逃避或者想要靠自己的方式解决，而是坐下来先冷静。因为当我们进退两难的时候，其实就是真正要牢牢的捉紧神的时候，而且要牢牢的记住神曾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事情，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一切神迹。所谓的神迹，就是以前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今天神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这些我们牢牢抓住记住的，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这个锚，就是那个 anchor， 就是那个信心的这个重点在这里，让我们不会对神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容易被撒旦牢牢的抓去。所以今天我感谢神，让我经历了这个，就是我第二个女儿在生病的时候，就是医生也说没有办法的时候，她就靠神得医治， 让我看到这个神医治的神迹在我女儿身上。所以这个我女儿经历的神迹，其实也就是我信心的锚。当我遇见任何的事情的时候，现在我都会先冷静一下，然后回想我女儿的经历，也回想我自己从一个不可能的人现在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些就让我对神重新的充满信心，看见得胜其实就是要紧紧的跟随神，而不是快快的闪掉这个问题，结果会陷入更大的困境。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进退两难、左右为难的时候，只要相信神，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因为神我们都看过，他开了红海给以色列人过红海得出路，所以今天神也能够为我们开出路。特别是当我们以为在尽头的时候，其实神就开始要在我们身上动工了，只要我们紧紧跟随他。所以第二点呢，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扫罗了。接下来全部讲的都是扫罗，从第三到二十五节。扫罗他因为不信神，所以他就在 得不到神回答的时候，他就去交鬼，结果交鬼的扫罗就活见鬼。活见鬼的意思就是啊，哇，被鬼愚弄了，而且也有罪有应得啊，咎由自取的意思。所以首先第三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扫罗是有去求问神，但是神却静默没有回答。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那时非利士人聚集了，第四节就是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但是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战，扫罗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扫罗又是同样的面对这个非利士人，他又在惧怕了。因为从前扫罗很长的得胜都是靠大卫去战胜非利士人的，所以现在扫罗不但没有了大卫这个勇士在身边，而且连撒母耳也已经去世了。所以当时的扫罗真的是应该是非常的无助，非常的孤单的。所以扫罗惧怕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他就急着去求问神，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任何的回应。为什么神没有回应这个在惧怕中求问神的扫罗呢？因为我看见扫罗他是因为惧怕，不知道怎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才来求问神。很常这样的求问神，其实潜意识是在利用神，有事才来找神，而不是真心的依靠神。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经文，扫罗其实很常说我有罪了，但是我们看到他都没有悔改，而是很快的又在犯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扫罗的心中其实只有王位，他对神的敬畏来求问神，其实只想保住他的王位而已，这只是他保住王位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会面临选择，而且我们选择要走左要走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想知道，哎，神其实你要带领我走哪一边。但是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在急难中或者在困难中才来求神的。其实我们要更好的明白神的旨意，是要随时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要常常的来亲近神，多读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碰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就有神的话语，就有神的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因为我们求神不是很像开水龙头这样，哎，需要的时候开了水就流。神不是这样，神是要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敬畏他、明白他。比如说，如果我们 完全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熟读神的话语。有时你求问的时候，就算神透过话语或者透过身边的人跟我们说话，我们甚至也不明白，甚至我们还会嫌神派来的天使啰嗦不领情。所以今天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当神静默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沉静反省，哎，我们哪里还有不够的地方。因为当初神给扫罗的指示他都没有听从，所以现在扫罗求问神，神就静默不回答了。所以最终他接下来就连曾经自己反对的交鬼他也跑去做了。从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扫罗指神的名是要交鬼。第七到第十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前面就是扫罗求问神没有得到回答，他就哎，现在想起了死去的撒母耳，是否可以求问，是否可以从撒母耳那里得到指示呢？所以撒母耳其实就很像这个扫罗最后一个求救的管道。所以从经文我们看到，于是扫罗就吩咐他的仆人为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陈普结果就找到了有一个交鬼的妇人，所以扫罗就马上改装去找交鬼的妇人。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就看到他不惜违背了神的诫命，违反了他自己之前下的禁令，就是不容交鬼。现在他转去交鬼了，甚至还以神的名起誓保证交鬼的妇人绝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真的扫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顾后果，而且我们看到最严重的就是他用神的名字亵渎神，指着神的名来起誓说你尽管去交鬼吧，跟交鬼妇人说你不会受惩罚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就会放胆一搏，或者就是孤注一掷，就是哎呀没有办法了，就是靠自己乱乱做了，所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就很像有一个他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他其实过去是一个赌徒，所以他信了主还是会常常偷偷跑去赌马。所以有一天他就把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就看到哎，有一位神父走到跑道上为一匹马做祝福祷告，最后那匹马真的跑了第一名。所以下一场比赛他就注意看，哎，这位神父真的又去为另一匹马祷告，而且这次他不但摸了马的头，还摸了他的眼睛耳朵和身体。所以他就赶紧跑到提款机把存款全部提出来，并且奉主的名祷告说，如果这匹马跑第一名，我要把20%的奖金献给教会。然后非常有信心的就去把钱压进去，结果没有想到比赛的中途那匹马结果跌倒死掉了。所以他就很生气问那位神父说，到底怎么回事？神父就回答说，其实这是因为你刚刚信主的问题，你不熟悉祷告的方式。之前我是为那匹马做祝福祷告，但是这匹我是为他做临终祷告。所以虽然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是真实的情况我有听过，哎呀，我要买 4D 买多多，然后神啊求你给我中奖，然后把多少的奖金来做奉献。所以今天这些都不是笑话，很常我们不经意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妄称神的名或者利用神的名。所以今天求神光照我们，从这张经文我们不要再步扫罗的后尘，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把神当作唯一的神，然后在情急中也不要利用神的名，而是安静我们的心来听取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就看到 撒母耳就启示要交鬼之后，扫罗启示要交鬼之后，撒母耳就上来了。所以从第十一到十九，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回答：“何必问？”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当撒母耳被召上来的时候，扫罗就问他：“当如何行？”十五节，然后十六节，扫罗就回答说：“何必问我呢？”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了，你又何必问我呢？”所以这里撒母耳就重新的告诉之前神已经向扫罗显明的心意，就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然后十七十八节再次的讲，其实神已经将国权和王位要交给大卫了，而且经文也再一次的强调说，是因为亚玛利人的事件，所以扫罗拒绝顺服神，神也就拒绝他做王。所以直到现在，神都没有改变心意。而且我们看到经文，如果扫罗继续问下去的话，就是更明确的答案。十九节讲：“明日你与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就是与死亡的撒母耳在一起了，就是说扫罗和他的儿子明天必要死亡了。所以撒母耳听到扫罗听到撒母耳这样的话，他就更加的害怕，更加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被召上来的撒母耳说的头头是道，到底这个交鬼的妇人召上来的是不是真正的撒母耳呢？我认为绝对不是撒母耳，因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证实。首先，神是绝对信实的神。我们在利未记跟生命记都有提到，其实神不准他的百姓寻求交鬼的人。大家可以看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二十章六到七节，然后生命记呢十八章十到十二节，这都是神的命令，不准他的百姓去寻求交鬼的人，去寻求行巫术的人。所以神应该不会一面禁止人家交鬼，另外一面呢又让这个撒母耳出来回答交鬼妇人的求问，这根本就是违反了神自己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人就像扫罗这样，当初做王的时候，他自己曾经下过命令不准人交鬼，但是因为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他自己的需要，他就出尔反尔。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信实的，所以神绝对不会出尔反尔，所以他是不会要人去寻求交鬼的。然后第二点就是神不会用不需要借助交鬼的人，因为如果神真正有话要对扫罗说，神是不用借助交鬼的妇人的。从经文我们就看到神是可以用很多方式回答扫罗的，但是因为神不要回应扫罗，所以第六节就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更加的知道神其实是不要回应扫罗了，所以他更加不会使用他所禁止的交鬼行巫术的人来回答扫罗。然后第三点呢，其实撒旦也可以装作天使。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后书，这里我没有印到，十一章十四节，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撒旦也可以变得像天使一样，而且是光明的天使。他讲的话可以是光明的，他做的事可以是光明的，他甚至可以责备一些我们所犯的罪，他也会引用圣经的话语。但是他做的这些光明的事，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来吞吃、欺骗、杀害，而不是来造就人、祝福人。所以我们也从 主耶稣的经历，看到魔鬼也会用神的话语来试探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其实撒旦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如果来自神的，必然是有平安和盼望的。约翰福音14:27，主耶稣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撒旦其实带给这个带给这个扫罗的话语，其实都让扫罗陷入惧怕。但是神的话语其实是要给人平安，而且要不要让人胆怯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确定，其实就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说的，我们可以看这个撒母耳的魂是披着撒母耳的形体出现的撒旦。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知道神绝对不会违背他，不会做违背他属性，不会违背他命令的带领。他带领我们的必然是符合真理的。就算今天撒母耳讲的话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用交鬼妇人招上来的，就决定不是出于神的，因为神禁止人交鬼行巫术。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带着拜偶像的心态求问神，我们是无法得到神的启示的。就算神有启示下来，就像扫罗这样，得到的也是刑罚的启示，就是说你明日必死。所以求主改变我们对神的态度，当我们得到由神而来的启示的时候，让我们静下心来，要真的跟随神的旨意，以致我们就是走进神的平安和祝福里面。然后第四点就是来到最后一段经文，20-25，扫罗就扑倒了，因为他甚是惧怕。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当初扫罗来到这里求鬼，求这个交鬼的妇人，他最需要的就是得到指示和安慰。结果现在因为撒旦的话语让他害怕，扑倒在地了。加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一昼一夜不吃不睡，所以虽然交鬼的妇人劝他吃喝了一点，可是从他的表现、经文的描写，我们看到其实扫罗已经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去应付接下来的这场征战了。所以结果我们知道扫罗是死在战场上，其实这也是扫罗一生因为悖逆神而自作自受的遭遇。所以今天一个人，我们如果没有真正的和神同行，没有神的爱，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充满许多的惧怕，常常会怕这个怕那个，甚至是自己吓自己。所以今天保罗，我明明看到他是接着交鬼妇人是要来消除他的惧怕，得到指示，结果呢却变得更惧怕，而且本来希望找到出路的，结果知道的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对神是充满信心的话，其实死亡只是我们必然的一战而已。当我们死亡之后，其实我们就是与主在一起了。就像保罗说的，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今天我就看到很多本来面临死刑的这些死囚，他们要走进这个绞刑室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力的，需要人扶的。但是很多因为信了主悔改之后，他们是很多是祷告之后就勇敢地面对前面的死刑，因为他知道经过了这一关他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不要像扫罗这样，因为自己没有依靠神而处在许多的惧怕里面，以致扑倒在问题面前，任由撒旦来作祟，来毁坏 杀害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陷入到背离神。所以总结我的分享是，大卫和扫罗其实两个人的困境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但是虽然这两个同样处在困境的王，在神面前同样是犯了罪，但是结果大卫是得救的，因为大卫懂得认罪悔改。但是扫罗呢，却因为心中只有王位而没有神，以致他一意孤行，最后就面对死亡的结局。所以今天让我们就从神的话语来勉励自己。罗马书10:8告诉我们，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其实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或者我们犯了错，只要我们回转向神认罪悔改，神必然会赦免我们的过错。虽然我们会面对刑罚，就像我们犯了法会面对坐牢，面对罚款，但是这是罪的工价。当我们与神的赦免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惧怕不在了，我们服完这个刑，其实出来是更自由的人。而且当我们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回平安，得回永生。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哦，一开口才发现喉咙声音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在撒母耳记上28，这里除了刚才军发传道提到这两个王，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外邦的王，可是人都是需要认识神。所以刚才提到一个观念，说到扫罗不信神。其实扫罗不是不信神，或者有人说扫罗可能不认识神，其实扫罗也不是不认识神。因为我们看，你说扫罗如果不信神，他就不会知道说需要去求问神，只是神没有说话。如果你说他不信神，当然他也不会去在意说神说又怎样，神不说又怎样。所以他不是不信神，他也不是不知道要找神。不过我们能够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他不够认识神。他的不够认识神，就是说他知道神是掌管万有，他知道要求问神，但是他也知道神有一些规矩，神有一些标准。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一个人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常出现的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我们今天当从这段经文里头发现到，大卫也深陷在一个很矛盾。当他要逃离以色列的境界，到外邦人当中来投靠的时候，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没有看到大卫寻求神。你看大卫每一个作战他会寻求神，神啊，我到底可以不可以去打，我这样打可以吗，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吗。我们看到他询问神指示，事情就美好。可是当下人会在环境当中这件事情不用问神，我分析一下环境很困难，我在待在这边是有危险的，所以我就逃。所以大卫把自己陷入在一个当人没有寻求神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困难陷入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困局当中。而当扫罗他自己也面对这个敌军要来攻打，那么自己的势力全自己的军力很显然是有一个很大的悬殊，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要求问神。所以要求问神，可是好像神又没说话。那过去的经验就是求先知撒母耳，可是如今撒母耳也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你会看到人总是这样子，发现我要找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我过去有过的经验是找先知撒母耳，可是撒母耳没有了怎么办呢？好，那想办法怎么样把撒母耳哪怕死了都把他召上来。其实你发现这是很多时候当人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我听说某某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哇，可是要找这个某某人，哇，我还需要透过这个途径， 然后透过这个途径，然后透过这个途径，最终还有可能找到这个人。可是没想到人就是会好像至少我有一个目标，我抓到了一个东西，我就可以有一个动力继续的前进。那你会发现他要放下违背很多过去他所定下的标准也好，神的标准也好，律法的标准也好，为了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扫罗的问题是他不够认识神，他知道神是答案，可是知道神是答案，那怎么样寻求神，而寻求不到神，那到底又应当怎么样呢？很显然他的答案就是我要听到神怎么说，可是神不说，我就要找看先知怎么说，先知不在，那我怎么样去设法把先知的鬼魂都把他招上来。那你发现一做一连串这些小叫做多余的东西，枉然的东西。那其实你会发现扫罗的不够认识神，就是就算他求问到了，透过很间接的方式，因为从他找的这个方式我们就知道他不够认识神，认识神的话他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刚才就发现到把这个是圣经的其中一个疑难 OK 已经做了一个解释 OK 很清楚，这显然不是真的是撒母耳，也很显然不是神真的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对扫罗说话。那可是他最终他找到了一个似乎他所惧怕的答案。那这个答案无论是真的是假的，当然后来事情发生，我们就发现到说哎，这个答案好像又真的是应验，而这个的应验也可以是什么，也可以是二者下了一个咒诅，或者是讲了一个你包死你必死，后来果然就死这也是可以是一个恶毒负面的话所带来的一个后果跟结局。那我们发现他不够认识神的地方在哪里呢？除了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那如果你找到一个答案是会啊你会死，那怎么办呢？你会发现他只能够很无奈的，如果是这样就无奈了，就等死了嘛。所以他就整个人很沮丧的。那他如果认识神，他就要知道神不是怜悯的神吗？神不是听祷告的神吗？神不是叫悔改的人得以还有机会的神吗？那为什么他就没有采取祷告呢？采取悔改呢？采取呼求神呢？或者是全国的人民，现在我们不是继续磨刀练武，而是全国的人都进食，都跪下来，都祷告，都来悔改，都来认罪呢？都来呼求神呢？所以你会发现到都带出一个答案，他不够认识神。他不是完全不认识神，但是不够全面的认识神。当他全面认识神的话，他其实就知道应该有更好的反应。那你说大卫也不够认识神吗？其实大卫他其实是认识神的，不过当环境有时候会造成人的一种的软弱，当下就用了一些人的方法。这也是你会发现从大卫身上也有可以提醒我们的地方，从扫罗身上有更多可以提醒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认识神？要更认识神，更认识神是很多方面的，当然包括透过圣经来认识神。如果你不够怎么样子透过圣经来认识神，明天晚上如何就是如何来研读圣经，如何来明白圣经的这个课程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欢迎你来参加明天晚上如何更认识神。